马拉基书第到最后的一课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掌握马拉基书的基本的信息。马拉基书呢，其实就是马拉基他要针对当时候百姓他们所遇到的种种的问题，啊，让他们再回到神的立约的那个慈爱，然后再一次回归到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跟侍奉的当中。我不知道跟大家说了吗？这个爱就是这一整本书的那个根基。如果没有这个爱呢，我觉得所有的那些呢都是责备，那些靠人呢也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的做。我们来到最后一堂了啊，最后一堂，最后一堂这个长存生命的盼望，长存生命的盼望。我们讲了六讲啊，永约的神的慈爱，然后不能达标的敬拜，侍奉评审不及格，不尊重神婚约的神圣。然后他们心里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然后他们夺取了神的物。那么到最后呢，其实一个结论呢其实是把前面的这些的责备都归纳，然后让他们看到他们前面的那个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在侍奉的时候很灰心很挫败，然后会说侍奉神都是徒然的，没用，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些不侍奉的反而好好的，我们侍奉的有时候遇到批评攻击，然后遇到人家的冷落，遇到人家的另眼相看，那个眼呢不是很好的眼。最悲惨的是当我们遇到这些的灰心失望在心底底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公然的来说出来。那当你公然的说出来，然后让很多人都听到的时候，那个问题就怎么样？严重了，严重了。我很佩服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很有定力的人，他就是那个卖电子广告的那个 Bunny Rabbit，就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他是卖广告说他的电池可以持续很久。但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在很大的压力的底下，然后他们的定力很强劲，他们一直这样持守下去，好像都不受人家的那些的批评啊攻击来动摇。弟兄姐妹，真有这种人啊？有没有？也是相对而已了。你继续要他这样走下去哦，到最后他还是怎么样？还是垮，还是没办法。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神的爱的激励，我们需要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来去推动我们。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这个爱的根基，然后盼望在前面来让我们有力量，一个爱的根基在后面，一个盼望在前面，然后我们的侍奉才会有力量。要不然呢，在中途一定是死得很惨的。好，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这样两种不同的反应呢？一种就是侍奉神没用的，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持续不断的，然后继续的默默耕耘，然后在神的众多的压力的底下，他还是可以彰显美好的见证。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样两种极端的一些的表现呢？我相信跟性格不没有关系的。不是有一种性格是比较容易是这样， 有另外一种性格是比较容易那样的，这个跟性格没有关系，跟男女也没有关系的，是跟灵命有关系，是跟心田有关系。到底你是哪一种的心田？大家明白什么叫心田吗？当好的种啊，当好的种子撒在好的土地，那就会发芽，是不是？当它撒在一个土浅石头地，它就怎么样？发芽一阵子，但是没有办法下去，然后就不甘。所以看我们的心田怎么样。第一种结实的这一种的，是因为它的土壤很好。那些不结实的，就好像落在路旁啊，落在土浅石头地或者在荆棘的里面，那么这些呢，就一定产生不了什么果实。在麻鸡的时代，他们就有两种这样的人，两种这样的人。我们先看看第一种人。好，大家一起来读第十三到第十五节。来，
耶和华说。
这个好处呢，其实就是益处，就是商业上的一种的用途，就是讲侍奉神呢没有得到回馈，侍奉神呢好像没有得到这个利润，没有。那么今天如果我们侍奉神，我们可以得到好处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得到好处来侍奉神。有时候你侍奉神啊，我告诉你啊，甜头没什么，骨头一大堆。哇，你说那不是，你这样讲，我们谁敢出来侍奉呢？我1984年来美国，1985年呢，我就记得1月多还有2月初啊。就一个家庭呢，我们在达拉斯就请我们去他家看 Super Bowl。 我记得那一次呢，就 Chicago Bears 不知道打谁了，那一次那个什么 Refrigerator Perry 啊，那我就第一次看美式的足球，在人家家看来看去，他们在旁边解释给我听，我怎么都看不懂。我看来看去哦，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不文明的球赛？一个球员拿了一个球了以后，哇，走啊！全世界的疯人呢、啊、就往他那边追了，哇，要把他拉下去、推下去，让他倒下去，然后呢，就好像叠罗汉这样，他就叠上去。你们开始看的时候看得懂。看不懂，所以我以为我的智商比较低，其实你们看不懂，你给我一点安慰。后来我看懂了，你就千万不要接那个球。你接那个球了以后哦，哇，你身体就平常要好好锻炼，要不然呢，你给人推了一次两次，我看哦，你是钢筋水泥建造的也没办法。千万不要接那个球，因为你接了以后，全世界的疯人就往你那边追。这个我是我自己的不同的那个诠释啊，当然不是真正的正规的看美式足球的一种的评论、那我自己在想啊，侍奉也是啊，你就千万不要侍奉，你侍奉了以后啊，平常啊跟你好好的那些的朋友啊，哎，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批评你了、然后跟你有时候有一点意见不合。平常你跟他好好的，那么因为你一做了什么侍奉了以后，哎，那你就树敌，那敌人就开始出现了，有没有啊？没有啊？哇，感谢主，你们教会真的属灵的一块田地。那如果不能应用在你们身上呢？那也就是听听就好啊。那如果能应用的，我觉得哈、第一，我们这些打球的人呢，如果你问那些打球的人，他要不要接那个球呢？如果他在场上，他要不要接呢？要，但是知道接了以后就怎么样？受苦，但是还要接，为什么？因为你做一个球员，你就是。最大的满足是为你的球队来赢得那个赛事。如果是一个球员，你宁愿就坐在那个板凳，就在那边看风景啊，然后看你自己球队打球吗？我看每一个球员呢都想出来，对不对？都想参与。那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我觉得同样道理，你不参与呢？我觉得神造你的那个，还有拯救你的那个基本功能，没有在你的身上好好的发挥。你被拯救就是要侍奉神，你 离开了那个黑暗的权势，进到爱子的国度，就是要好好来侍奉神。那你要侍奉神，那种侍奉得来的满足啊，有时候远胜过你在侍奉里面的所受到的那一点的苦痛。这个是我们做牧师做了，我做牧师做了41年，那我非常的体会，非常的体会。还有，我感谢主，刚才你们好像啊，这个教会好像没有给那些侍奉主的人呐、有一些难堪的地方哦，好像哦。啊，你们都没有，好像没有回应的那种。我也奉劝你们了，如果你没有侍奉，你就不要随便批评，不要给他们这些侍奉的人呢，扼坏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的苦头，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侍奉，那我们就不要在那边指指点点，然后批评这个批评。让他们呢，在交账的时候，他们比较快乐。这个是希伯来书13章说的。让他们呢，减少他们的一些的苦头，那么在旁边呢，尽量给他们一些的鼓励。其实我们都是同一条、同一个队里面嘛，我们不是这个离队的那个球队嘛，我们都是同一个球队，我们就是鼓励啊。做拉拉队啊，在旁边就是说啊 ，go go 啊，然后鼓励他们加油啊。这些的人呢，他们第一个怨言呢是，就是侍奉神没有益处。我告诉你啊，侍奉神有益处的，不过有甜头的，不过还是要有一点苦头。那第二个怨言呢，他们说什么呢？神是赏罚不清楚的，神是赏罚不清楚的。神是赏罚不清楚的。你如果看这个地方啊，你就知道，如今我吃狂傲的人有福，并且行恶的得以坚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这个跟2章17节的有一点相近，所以我已经回答了，我也觉得前面已经回答了。那么其实，第一，侍奉神是有益处的；第二，神并不是赏罚不清楚的。总的来说啊，他们认为在神的面前呢，侍奉得不到什么的果效。他们也看见恶人兴旺，义人受苦，所以呢，他们心里面很不是味道。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求神帮助带领我们。侍奉神的人是可以得到物质的丰富，身体健康，无灾病，无痛苦，百事顺利，百事可乐呢？是不是？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问我，他就是问，他说生活平顺，凡事顺利，没有灾病，没有痛苦，是不是神的祝福呢？是不是？是。我本来也想随口就说是，不过我看看这个弟兄，哎，这个弟兄哦，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做了30年了。然后教主日学也教了很多年，难那么容易解答的问题，为什么他还来问呢？我就觉得里面一定有一些什么，我就不敢随时就回答他了。然后我想了一下，我就说了啊，应该是，不过不一定。一个人生活平顺，没有灾病，没有痛苦，是不是神的祝福呢？应该是，不过不一定。譬如说，你的同事他们都是不信主的，那如果你跟他们好好的，那他们说去大家一起来合伙来买彩票，你也说哦没问题啊。 然后他们说大家一起去赌场赌一赌啊，你也说没问题，然后到佛堂里面来去走一走，来烧一下香，你也说没问题。那他们呢，一定是当你是自己人，那你就一定是没灾病没痛苦。那在他们的中间呢，都是凡事顺利的。但是如果你跟他们不一样，你赌场也不去，你彩票也不合伙，然后佛堂你也不进去，那他就觉得你是什么？你是外星人，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然后他们有时候就要排挤你，他们有时候就冷嘲热讽，然后有时候会整你，有时候后面捅你，那你就怎么样？你的生活就没有那么平顺哦，那你就没有那么的舒服咯，你就不是百事顺利百事可乐咯。那这个是不是神的祝福啊？是，这个圣经说叫做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所以哈，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追求地上能够顺利，我们不要追求做一个生活舒适的人，我们要追求做一个坚强的人，为主来做一个有立场和神心意的人。阿们。如果你要追求生活没痛苦没有灾病凡事顺利，那你很可能变成一个没有立场的，面面俱圆，见人就讲人话，见鬼就讲鬼话，那你就没有立场，人家也没有看到在你身上基本的相信。好，第二，学习敬虔的榜样，要谈论神。如果你注意哈，这里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没有打出来，这段经文就是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记录什么？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哦，那时是什么时候？那时是什么时候？就是有一批人在那边发怨言的时候，感谢主，在有一些的人发怨言的时候，另外有一些人在谈论神的身上，在他们身上的好处，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我说有第二种人，这个第二种人呢，就在第一种人在那边发怨言的时候，埋怨神的时候，他们发出一些敬虔的讲论，他们没有跟着大潮流来走，他们没有对神不敬。在马拉基书我们看见很多顶撞神的话，藐视神的话，不敬的话，有一些很世俗的话，埋怨的话。但是我感谢神，里面呢加插了这一段三章十六节，圣经里面很多三章十六节都很好的，那么马拉基书的三章十六节也非常好。神留下一批的人没有向巴黎去信的。有一个老人呢，他患了严重的这个重听症，就是他听觉不灵。后来医生呢就跟他说，现在有一个新的装置啊，新的发明，装了以后啊，可能会改善你的听觉。那他就装了，装了以后一个月以后，他回来复诊，医生就问他：“哎，你现在能听了，你的家人会不会因为这样感到高兴啊？”这个老人说：“我还没有告诉他们。不过在这个月里面呢，我的遗嘱已经改了三次。他是装聋了，哇，他装聋哦，听了很多。他们这些以为这个老家伙听不到，所以就乱讲啊，张开他们的大嘴巴就讲。好，他改了一次遗嘱，那么再来又改一次。”他说：“我还没告诉他们。今天呢， 你不要以为啊、哦，当事人不在，你就随便乱讲话。特别哦，你不要以为神不在，你就乱讲话。神都在什么？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他就在那边听。两种人，两种声音。敬畏耶和华彼此谈论，他们在谈论什么话题，让神来侧耳而听呢？他们谈什么呢？神侧耳而听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拟人法，神是不是有一点听觉问题，他要这样来听得到？不是，那这样听呢，就意思说他很专注的来听人家讲话。什么东西让神能够那么专注来去听的？一定是什么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侧耳听呢，就是很专注的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平常讲什么话，我不知道除了在教会要求你要做见证的时候，除了教会要求你发表一些属灵心得的那些聚会的当中，除了那些已经限定一定要讲属灵的东西的那些的聚会，你平常你们彼此之间多半谈什么？我看啊，姐妹就谈哪一个地方减价，谈谈孩子，然后谈谈一些周边的人发生的一些事哈。那么弟兄呢？啊，现在什么球赛啊？你们 New Jersey Nets 有没有进？没有，这个没得谈了。啊，你们的 New Jersey Devils 也没有啊。你可以就 root for 进的 New York Rangers 啊，还有很多啊。那男的有时候就谈球赛啊，也有时候谈世界大事啊。有时候谈谈一些买卖 的东西，股市上下啊。平常你们有没有谈谈属灵的东西呢？那我不要你们举手啊。我以前呢，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呢，我们见面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弟兄，经常最近读经有什么心得？我看如果你们在教会里面这样问哦，哇，你会给人瞪你一眼，然后就觉得你好像刚刚从外星回来的啊，不知人间烟火的啊，哇，问我读经最近有什么心得？读经有什么心得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好？好，你要培养一种的气候，能够让属灵的话题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讲啊。如果你不培养这种的气候，这种的土壤，那这些的话就永远就被埋在这个土里了。所以我鼓励华人福音会以后你们见面最好不要多问，不是不要问，不要多问吃饭了没，最好不要问，多问天今天天气不错，最好可以问一下属灵的，或者你先自己分享属灵的。然后我告诉你啊，敬畏神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就侧耳而听。这些的谈论的话题一定是合神心意的一些的话题。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讲什么呢？讲是非啊，讲人家啊，有一些的美其名为人代祷，其实是在讲人是非。哦，弟兄啊，哦，或姐妹啊，我们真的要为某某啊弟兄或姐妹祷告，他最近哦好像有一些什么问题哦。哎，这些问题蛮大的哦，那么家庭好像搞得也蛮不愉快的，美其名是为人代祷，其实是怎么样，就是在那边讲人家的是非啊。当然了， 这个是在乎你的动机，不是说你不能为人家祷告，就是看你的动机是怎么样。那么这里不单是聆听，他也记录，他也记录在他的旁边有纪念册，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那么这个叫纪念册，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册，神就是用来纪念人家的一些的东西。我问大家呢，神为什么要有一个册子在他的他的前面？神会容易忘记吗？啊，不容易啊！啊，我问你了，为什么有这些册子在他的面前的？啊，有生命册，有纪念实况的记录册，有困苦流离的这些纪念的册子，有以色列家的册，有敬畏神言论的记录册。那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在神的面前有一部的电脑，那么神呢就听到什么就会打进去，你猜神用什么输入法呢？当然不需要输入法呢，他想什么那么可能就出现在电脑里面。那为什么如果今天说有电脑在神的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神明的人，那为什么要有册子有电脑呢？是什么原因？他是要你知道他会记下来，不是为了提醒他的记忆，不是，是为了让你知道。那他明白我在讲什么？好，我举一个例子，如果耶稣没有下来，没有道成肉身，他能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能还是不能？能，他是无所不知的，他可以不需要来亲身经历，他也可以了解的。那为什么他来呢？有一个神学家这样提，我觉得有一点道理，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他来了不是因为让他们都知道，乃是让你知道他知道，让你知道他知道。譬如说我以前我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苦难，那后来我们教会经历了一个大的一个车祸，然后我对一些遇到车祸的人呢，我不需要说什么，我经历过这个车祸，我去了，我无论怎么样，我的出现呢就让他可以知道，哦，你有经历过，那你相信你应该是明白的。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同样他要我们知道他知道。所以这些的册子呢放在那边呢，是让我们知道神他会纪念我们所谈的。马拉基用什么比方来形容属神的人呢？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连续人连续那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的神的人分别出来。这里呢用什么比方来形容属神的人呢？第一个就是特别的产业，特别的产业英文就是 prized possession。 我们很多时候，我看姐妹也好，姐妹比较多了，哇，有一些的礼服啊是在某一个场合来穿的，那我们要等那个场合才穿出来，那个就是你的 prized possession。 那到有一个很 合适的一个场合，你去穿出来了，哇，名贵啊，又大方。不过有时候这些 prized possession 呢，就是一直就被埋在这个衣柜里面，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来穿。你们家里有一些的家啊，就是有一个柜子啊，就放的那些什么的 China 那些的 silver 那个就是这个宴会里面的那些的用具啊，然后就是有贵宾来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些东西就搬出来，要不要？平常呢，平常我们都不用的，我们就是拿了一个用了20年的筷子，啊，用了30年的碗，然后就在那边吃饭。哇，那是 prized possession 啊，就等那些 VIP 来，有时候10年都没有用，就是放在那边。有没有？有。这个 prized possession， 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所爱惜的，其实这个呢，就是说明我们是神特别的产业，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跟他有一个立约的关系。那么17节的下半节就是我们是神所连续的儿女啊，神所连续的儿女。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父亲的那个比方，神就是我们的父亲。在1章第6节，我既然是父亲，那么称我认我为父亲的人在哪里？那么还有2章第10节，我们既有一位的父，一位创造我们的神。那么还有第3章的第17节，这里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不知道你在地上哈，你做父亲，你经常跟你的儿女讲什么话？有一个美国的辅导中心呢，他做了一个这样的统计。这个统计呢，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统计呢，就是说，美国全美的调查，小孩子听父亲讲的话最多的是哪一些呢？他就给他们选。有好的，有不好的。头3名，第3名是什么呢 ？Keep quiet， 不要闹，闭嘴 ，Keep quiet， 这个是第3名。父亲跟儿女讲话讲的最多的统计的结果。第2名 ，We don't have enough money， 我们不够钱买这个东西给你。做父亲的这个第二，你知道第1名是什么呢？
够味。
I'm too tired。儿女有时候要你啊，弟弟跟我一起玩呢、啊，带我去哪里呢、啊？那么很多的父亲说 ，I'm too tired。头3名都是蛮负面的。我们在地上做父亲呢，我觉得真的。力量不足够，我们心里的那个爱也不足够，当然我们的钱也不足够，我们的体力不足够，很多都不足够。但是如果我们是神连续的儿女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天父却不是这样，他的能力足够，他的资源足够，他爱心也足够。好，我们来看看第3个，指定将来的盼望，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要等候神。这里就说呢，万军之耶和华4章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水已竭，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什么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你们逼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逼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你们必如灰尘在你们的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对于行恶的人呢，神要出现好像什么呢？好像火炉。但是对于敬虔的人呢，神的出现好像公义的日头。公义的日头出现呢，有什么意义呢？公义的日头出现就是新一天来临了，是吗？新一天的来临，公义的日头出现就表明神的审判也要来临了。那么这里说对于属主的人呢，有医治的功能，因为他的翅膀啊、有医治的功能。这个光线原文是翅膀。日头出现呢，就是人对神对人的喜悦。诗篇第84篇第11节：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所以公义的日头出现呢，有医治的功能，当然也有审判的功能，但是是新一天的来临，那么也是神喜悦属他的人的一个明证。很清楚啊。我要跟大家谈呢，马拉基书有两个书夹，这个大家知道，有一些书啊，你放在这个普通的地方啊，你要这边有一个 bookend， 这边有一个 bookend， 把它怎么样夹起来？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三明治的一个结构。马拉基书有两个地方啊，我要大家注意。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第一章第二节，我爱你。第二个地方呢，就是有一天公义的日头要出现，我爱你们，神曾爱我们，是他立约的那个基础。然后将来呢，神的那个日头，他的光线有医治的功能，然后他也带来喜悦与祝福给属神的人，那个是前瞻性的。那个就是盼望，爱与盼望把中间所有的东西都夹在里面。大家明白中间那些全部都是什么？责备，然后刑罚，然后让他们回转，被神来翻转。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一般的以色列的百姓，将来他们要在神的面前被神来祝福，他们要回转，被神翻转，然后神有一个 the dawn of the day， 然后就等候着他们。好，我问大家，用肥犊来去形容圣名呢，有没有一点奇怪？哈，肥犊啊！今天我们如果说一个人胖胖的，这个是好还是不好？不好。如果有人叫你是肥牛犊啊，你会怎么样想？哇，你好像肥牛犊啊！其实你读圣经啊，千万不要用今天的那种的来去明白圣经，不要。你要用什么？用当时候。当时候如果牛犊肥胖哦，就是什么？就是好了。狗如果瘦哦，主人就怎么样？羞辱的羞。狗瘦，主人羞。如果主人的那条狗哦，就是瘦瘦的，然后没力的，就人家一定说他在家里没得吃，所以主人都会不好意思的。所以如果讲肥牛犊哦，肥牛犊哦，那很值钱的 ，prized possession， 那如果当时候讲肥牛犊呢是好，所以如果是好的，你就不要用今天的那种的标准来去明白它。记得我们讲过这个两个书夹了哈，这两个书夹前后呼应，前后呼应。好，最后我们来讲最后这一段，就是最后的三节。其实最后的三节呢，有解经家说是一个补篇，所以为什么我说四章第二到第三节应该就是这个马拉基书的结束，四章第四到第六节其实是一个补篇。这里说什么呢？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还没有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必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偏低。为什么要提何烈山呢？为什么要提摩西呢？其实这一段的经文，记不记得他们这些的祭司就忘了神的律法，他没有遵照神的律法来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呢，在最后一个结论就是把神在何烈山还有吩咐摩西的那些圣言的标准把它讲出来。大家如果知道法利赛人啊，我今天早上也讲了，法利赛人就是被耶稣骂的好厉害的一群，是不是？你知道法利赛人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心是蛮好的，法利赛人就是在四百年的这个中间啊，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那四百年，也就是马拉基书写了以后的那四百年，在那个四百年里面有法利赛人这一批的人出现。如果你去研究法利赛人的那个历史背景的话，这一派的人呢，其实他们是慎重的回应这个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节，他们要纪念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神的圣言。那么后来慢慢就成为新约时代的一群非常有权的一群的人，那我相信很可能权力复活。那人呢，研读圣经呢不是不重要，但是研读圣经并不是唯一的，你要研读圣经，但是也要怎么样，也要应用圣经。所以我们圣言资源中心的那个口号就是自立实践，然后见机圣言。后来他们以为他们遵行神的律法让他们高人一等，他们注意律法而没有注意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信仰只是仪文，只是外表，没有注重实质。他们自以为是，他们以为自己比别人强，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属灵，所以他们明白律法，但是不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有差别吗？我鼓励大家好好的读经，我鼓励大家好好的听，你们从头到尾听了七讲。By the way， 如果你们缺了哪一个，我在中国有一个城市用七讲讲了马拉基书，是对三百多个残传的人讲的。我在那边呢讲的时候，我被下面的人呢带动，下面的那班人呢。他们都是阿们啊，这个很激烈的那些的反应。你们呢？你们是蛮含蓄的。所以我那套啊录音带啊带回来，请我的同工编修的编辑的时候，他们就我那个弟兄啊，他就问我，他说：“那不是这个是你吗？”我说是啊，我为什么不像的？因为我在里面呢跟在外面有一点 不同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不同，是他告诉我说不同的。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听完全的，我们外面有一个也是永约之神的呼唤那个录音带，你们可以看看啊，你们看看。嗯，最后哈，那我们来看马拉基描述降临的耶和华大可畏之日哈，在旧约里面呢称它为主的日子。那么这个日子呢，很可能就是直到经历大灾难的时期，耶稣要来引进千年的国度，摆设的大宝座审判，新天新地的降临。主的日子就是指教会在被提以后的那个发生在地上。我在外面看到你们有大使命的那个刊物，我最近在大使命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启示录与末日的灾难。那个就研究这个启示录第四章到第十八章啊，里面那段比较难讲也少人讲的那一段的经文。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大使命最近的那一期，讲到主再来的那一日，就是黑暗之日、毁灭之日、忧伤之日，还有审判之日。最后神要差遣以利亚回来，这个是真的以利亚回来吗？很可能就是直到施洗约翰，是象征性的那个说法。也有说是实在的以利亚要回来，他要跟以诺一起回来，就是启示录第十一章的那两个见证人，他们没有经过死，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所以他们要回来再死。那我觉得如果根据那个呢，我觉得 every rule has an exception。那神如果刻意要他们两个不必经死来进到神的面前，那有什么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是讲到象征性的那个以利亚，就是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然后马拉基最后是谈什么呢？谈到家庭的问题。最后哦，很奇怪，马拉基书的结束就是使什么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有一句话我要给大家，就是 No amount of success can compensate the failure at home。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成功可以弥补你在家里的那些的失败，所以家还是要好好的照顾，家要好好的照顾，回到圣经的那个教导，然后建立全面的基督化的家庭。然后在耶稣还没有回来之前呢，我们要好好的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末世的明灯，可以照亮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这个马拉基书是最后旧约的最后的一卷。马拉基是神的使者，他向所有属主的人发出这个信息，安慰人的就是神的爱与将来的盼望。神的爱是一切的根基，将来的盼望是我们朝着的那个目标。我们中间呢，可能犯了很多马拉基时代所犯的罪，不过我们都是在神的永约里面。我希望我们能够早日回头，向神回转，然后被神翻转，然后我们要活出一个鹰的生命，如鹰展翅。你不要做鸡的生命，鸡跟鹰是不是差不多？差不多是不是？
对，
差不多。鸡也可以飞的，是不是？ 哇，它啪啪啪啪啪，它飞了，飞了一阵子就怎么样？就掉下来了。它可以飞，就装模作样。那个不是真的飞，那个只是把样子给人看。但是我盼望我们能够如影展翅，有神的爱作为我们的基础，有将来的盼望作为我们的目标，然后我们活出基督耶稣的那个生命。